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求你的灵今天早上再来开启我们。主，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的灵就是生命，你的灵哦，主就是能力。主啊，你那个你话语中的精义今天早上要再一次的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欢迎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按照你话语的去行，我们就看见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聪明人。主啊，那个房子盖起来是盖在根基上的，是盖在那个磐石上的，是雨淋水冲都不会吹倒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也给让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圣灵的引导行在你自己的旨意中，成为一个遵行你旨意的人，成为一个顺服你旨意的人。主啊，好让我们的生命主能够成为你的光哦，是你的见证。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早上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讲到登山宝训里面的登山的宝训，讲到天国里面的诫命跟律法。那还有一点点我们还没有讲，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看到上个礼拜我们的讲义，我们讲到的登山宝训。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了登山宝训里面我们讲到主耶稣不但教训我们的祷告，我们刚刚都背了主导文。那我们也看见在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字句跟经义的不同。那我们看见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哈，那么但是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字句跟经义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在经义的里面，是当神的灵引导我们的时候，他会把上帝的话语很深很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个经义可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力量，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那么因此神的话语加上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行出这一个话语的能力来。那么当我们在行出神话语能力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很愿意我们能够能够行出那一个义人的形象哈。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特别也讲到所谓的义里面，那么圣经上特别讲到的义里面有讲到三方面隐藏的义，就是神在暗中来观察的。我们看到施舍在钱财上面所做的善事，我们的施舍的能力，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的祷告的能力，我们要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哈。那么还有一个隐藏的义就是禁食祷告，好，禁食。那么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禁食祷告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让别人看见感觉到你在禁食。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禁食的时候要怎么样把自己弄得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漂亮，梳头要洗脸。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那是让暗中的父看见的时候，他也必然来报答我们。那么禁食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更多的讲到禁食哈。那么我自己觉得禁食祷告是一种的操练。那么禁食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 focus 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但是我要再一次说哈，你不要因为减肥禁食哈，常常不管用的，也不要为着买房子来进食哈，也不要为着交友婚姻来进食。那么虽然这些事情进食都是有帮助的，但是真正的一个进食是要让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里面的进食，那才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哈，神所拣选的进食是怎样子的进食。所以我们的禁食要看是不是在神心意里面的禁食，而不是在自己意念里面的禁食哈。那么这一个部分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所讲到的这一个登山宝训里面，我们也看见他给我们提出来一个人生的价值观。当我们看到这人生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天上跟地上的不同。在神的话语里面说，神在一个价值观里面，我们所注重的到底是天上的价值还是地上的价值。我很喜欢圣经上讲到哈，他说你的财宝在 哪里，你的心也怎么样，你的心也在哪里。那么当我们讲到这财宝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地上的财宝，圣经上讲到说地上的财宝都会有怎么样呢，有虫子咬哈，地上的财宝会被什么，会被盗贼来挖空哈。那诗篇里面讲到地上的财宝，箴言里面讲到地上的财宝是会长翅膀会飞走的哈。那么因此我们若是把我们的眼目只定睛在地上的财宝，那你就大大的失望。那么所以在最近的金融风暴里面，我们就看见许多的人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大大的失望。我们也看见有很多人就是倾家荡产，因为什么，把财宝累积在地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愿意我们是要把财宝怎么样，积在天上。哈利路亚。好，那么其实我在想，当我们把财宝积在天上的时候，是我们其实什么叫做积在天上，积在天上意思就是我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把那个钱财用在神所要我用的地方，那就是把财宝积在天上。那么因此主的话语教导我们说，我们当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时候，这一切东西也都会加添给我们了。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一个不但财宝有天上地下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从财宝里面也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怎么讲，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那个根源哈，到底我们是侍奉谁，我们是侍奉财宝呢，还是侍奉我们的主。所以圣经上有讲特别用到这个字，讲到我们是侍奉上帝还是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什么，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到底是在侍奉哪一个，我们把财宝财力马门当成我们的主，还是我真正愿意侍奉我的神啊？那么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跟看见哈。那么我想神在主耶稣在这样子一个教导里面，不但让我们要把我们的 focus 转变，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一个虽然在地上过日子，可是我们再一次说要把天上的带到地上来。那么第六方面，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人际的关系。讲到这一个人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还是看到经意与字句的不同哈。那么我们讲到这一个人际关系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论断的人。那么这个论断里面就讲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好像都有一个凉气，这个凉气呢看起来是在你的心里面是别人看不见的，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是用什么凉气来凉给别人。那么因此呢，我们看着在人际的关系里面，圣经说我们不要论断，我们用凉气，什么凉气凉给人，你也怎么样被别人用凉气来凉给你。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指头啊，假如你来指责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你一个指头指向别人，其实四个指头是什么，是对着你自己的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凉气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凉气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讲到这一个凉气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免哈，心中会有一点小小的论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你常常有一点小小的论断在我们的里面哈。那我觉得神是很幽默的，我们如果想要论断的时候呢，你就马上会经历到你那个论断呢哈，马上就在你的旁边来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哈，我坐飞机的时候呢，我坐在飞机那天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反正就是还蛮挤的。那我在机场在等的时候，我就看到各国各族的很多不同的人都在那边等飞机。那你知道我心里面哈，就有一种那种我就不太喜欢那种咖喱的味道哈。那么所以呢，我心里就在那边跟神说，心里就在想，根本不是跟神说，心里就说我待会坐飞机的时候哈，一定不要坐在那个有咖喱味的印度人的旁边啊。那我就觉得心中就有这样子论断，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味道我是忍受不了的。就我就坐在飞机上，坐在一个位置上，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然后呢就看到人家一个一个的上飞机哈。那么上飞机的时候，哇， 我就看到两个印度人就是迎面向我走来，那么最后就坐在我的旁边。那么坐在我旁边呢，那他们又 order 的那个飞机上的食物又偏偏就是 order 那个印度的食物。我闻到了以后，我都差点就是很不舒服，胃就不舒服哈。但是我坐在那里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觉得神很幽默哈。我在那里嘀嘀咕咕议论来议论去的哈，就偏偏就是一个印度人坐我旁边。那他年纪又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坐在我旁边的时候要递水呀递食物哈，都是我要把他从我面前我都要把他拿过去，还要服侍他哈。所以那一天我就说，主啊，你真的是鉴察人心的神哈。我在那里心中有论断，是我有什么良气量给人，其实也看见什么神就用什么良气量给我。所以从那一天里面，我真是学一个功课，我说主啊，你让我把那个心中的论断一定要替我除去。那么这还是这样子的状况，那我觉得我们更是，何况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哈，我们更是要求神让我们把那种心中的论断能够除去。那么这个心中的论断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经意跟字句，我们需要神的灵光照我们，否则我们看来看去啊，我们在字义里面看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看见什么？看见别人眼中的什么呢？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多少时候都是处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哈。那若是我们处在这样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神说我们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要再次说哈，我们上次说到法利赛人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法利赛人是形容法利赛人是怎样子的人呢？演戏的人，演戏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有论断，我们不把这个东西，我们这个论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就会不真实，对不对？好，我们不真实，我们就像演戏的人一样，像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提到这些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也真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讲到字义跟金句字句跟经意的时候，真的是看见，若不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我们心中的光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你祈求的就得着，你寻找的就寻见，你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经常用这个话语来传福音的时候说啊，你祈求就给你啊，你寻找就寻见，你叩门神就会给你开门。其实这一段话语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讲传福音的，这一段话语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你要求什么呢？你要求圣灵，你要求圣灵。所以你祈求就可以得着，你寻找就可以寻见，你叩门就可以开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我们要祈求圣灵的时候，耶稣就用这样子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哪有人一个儿子求饼父亲会给他石头呢？哪有一个儿女要求好东西，神会把蛇跟蝎子石头来给你的，岂不把什么更好的给你吗？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那更好的是什么呢？那更好的要求就要给我们，那更好的是什么呢？那更好的就是圣灵，更好的是就是圣灵。那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更好的，特别提到这更好的就是讲到圣灵。我们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一起念第十三节十一章第十三节，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我们看见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是教导我们什么？你祈求要得着，你寻找要寻见，叩门就要给你开门，是指着什么？我们求圣灵，我们求圣灵。所以我们求圣灵的时候，天父岂不将圣灵 给那些求他的人吗？而且圣灵才能够来成全这样子的工作。因此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就看见其实圣灵才能够成全的一个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我来不是要怎么样，我不是要废去律法的，我乃是要成全律法，是靠圣灵来成全这样子律法。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分享的时候，主耶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好像看见都用两个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的一个形容，一个教导。就讲当我们今天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前面，一个是窄的，一个是宽的。按照人的意思来讲，我们都是喜欢走宽路，但是今天按照圣灵的意思，圣灵要帮助我们什么？是走窄路的。其实这个窄路，当你愿意走上去的时候，靠着圣灵所要走的路，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这个路会怎么样呢？越走越宽广，而且圣灵带领我们的路，这个宽广是把我们引到永生的，不是引到灭亡的里面。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两条路摆在前面，你愿意走哪一条路呢？我真的觉得一种经历里面就看见说，当我们真的愿意走窄路的时候，我们的路是越来越加的宽广。阿们，哈利路亚。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好像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当你真的愿意付代价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反而有一个更大的自由跟释放。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在这里讲到有两种的果树啊。当讲到这两种果树的时候，神就在这里教导我们，你需要去有分辨的能力，你需要去有防备的能力。有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会有点害怕，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有一天在天国里面，有人称呼我什么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那这些人就说什么？哎呀，我不是奉你的主的名，我又赶鬼吗？我又医治吗？我又行了许多的异能吗？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那我们一看我们就心里就很紧张。那我们现在好像有的时候也为人家祷告医治一下，我们也有时候也为人家祷告让那个鬼出去一下，那有一天到天国里面神说不认识我怎么办？所以我们心里就紧张害怕。那么但是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什么？主耶稣在这里用两种的果树要教导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看到的是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什么呢？你们要防备假的先知，防着假的先知。假先知是外面好像是羊皮，里面却是凶暴的豺狼。所以我们有这一个在我们的前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主耶稣在这里是讲到是一个分辨的能力，是一个防备，我们要防备那一个假的。但是我要再一次问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要有分辨能力的时候，若不是圣灵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就不知道何为分辨。所以圣灵所赐的恩赐里面，其中有一个恩赐是什么呢？分辨诸灵的恩赐。我们需要圣灵让帮助我们去能够分辨得出来什么是真的，是什么是假的。不过真理，真理就是真的，钞票也有真钞跟假钞。好，那么你常常在真理的里面，你自然知道什么是假的。就好像人家在银行里面数真钞票，你不需要教人家说哪一张钞票是假的，你真的数多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假的，对不对？那同样的真理也是，今天早上牧师跟我们分享到，我们必须要有什么上帝的话语。所以你真理在你里面越多的时候，那个歪理你自然一下就知道了，你自然就不会上当了，你自然就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能够有防备的功能啊，知道什么是假先知，是知道什么是不正确的哈，知道这个天国的道理在真理上面哈，我们是能够走在真理的里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当然真理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个你接受真理的时候，你愿意按照真理去行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能够进去，不是我们嘴巴里面说一说主啊主啊就可以的，乃是我愿意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遵行 这一个天父的旨意，我们就能够进入到天国的里面。那当然圣经上也讲到主耶稣再一次更强调一点，好，那么什么是听见神的旨意，听见主话语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用一个比喻讲到盖房子。好，那愿今年你有参加读经计划的人，又有参加背圣经的人，你今年就能够成为一个不动摇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有多少人今年说我愿意成为不动摇的人，举手。哦，几乎都是。好，感谢主。那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去打工？有没有读完圣经去打工？好，等一下在后头，请你读完圣经，你去这一个月的哈，去做一下记号。那 OK， 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到今天早上马太福音的第四讲里面，哈，马太福音第四讲里面，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看见，就是我们就要看见耶稣啊。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或者说我们说主耶稣他在天国里面的一个侍奉。那么当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天国的侍奉的时候，我想我们从第八章的第一节里面，好，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有两个有好像两个对比一样。我们上次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提到主耶稣是什么上了山，好，在那里教训他的门徒们，把这样子一个道理说给这些门徒们听。但是今天第八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下山，你让我们就想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一个属灵的我们属灵的一个道路上面，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山跟下山。我们上山的时候是要遇见神，阿们。所以我们上山的时候我们要遇见神，我上山的时候我能够跟神亲近，我上山的时候愿意听神有什么话语要教导，有什么话语要吩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下山的时候，耶稣也一样，同样有下山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山，我们也需要下山，阿们。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山上，那个好像那个主耶稣后来在变化山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跟耶稣说什么，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但是一讲到这里之后，啪一下这些都不见了，听见天上反而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不是永远过一个在山上的生活，我们必须要下山，我们也会下山。所以在第八章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所以在山下的生活是可以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经历，我们是下山，我需要有上山，可是我需要有下山的生活，这就是我的 daily life， 这是我每天所经历的。那么当主耶稣下山的时候，我们就其实仔细看马太福音从第八章一直到九章十章，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我们就看见好像耶稣刚才在讲到的那个在山上的教导，他就在山下把它实行出来。那么山上的跟山下的一个实行，那么因此主耶稣就更让我们看见，虽然这是一个登山的宝训，是一个好像天国的一个教训，但是我们却看见下山的时候就要再一次把这个天国的教训要带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那么所以主耶稣下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一些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主耶稣的 ministry， 哈，在这里我们所看见耶稣所行的一些的侍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天国的侍奉。那因此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哈，因为这可以说马太福音第九章是把登山宝训跟耶稣下山以后的侍奉连结在一起的经文，在第九章我们35节一直到38节，我们一同来念。其实我已经打在讲义上，我们就一同来念。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 马太福音第九章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就把我们刚才讲到山上跟山下的把它连结在一起。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个山下的时候，他的教训，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医治这些疾病，他看见许多的人，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我们就看见这是耶稣在侍奉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就让我们看见他就是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带到人间。那么我们也看见，当这个天国的福音不但是要带到人间，耶稣也愿意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耶稣一个人做，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有门徒一起做，他需要我们也能够成为门徒，在这个地上显出天上的一个心意。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主耶稣所行的侍奉，或者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来表明耶稣基督自己生命的 character， 或者说表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就从耶稣所行的里面，我们就看见马太福音里面，上次我们提到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讲到什么，旧约里面耶稣就是那个旧约的应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主耶稣所行的工作里面比方他那个医治麻风病啊，他医治百夫长的病人，他医治耶稣的岳母，还有许多的人啊，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都得了医治。所以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语，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说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耶稣所行的，就表明他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那一位什么呢？那一位救主弥赛亚，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而且这一位弥赛亚是为我们做代替跟担当的工作。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代替，也是为我们担当。他代替我们的什么？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也担当我们的疾病。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可以把我的软弱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让他代替我的软弱。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他在十字架上是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羞辱啊，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他在十字架上就是做这个代替跟担当的工作。那么我也鼓励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没有参加过经历神营会的希望你也有抓住机会去参加。我们在经历神营会里面就要很深的经历到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就是代替跟担当的一位主。所以这是以赛亚里面就预言的，耶稣就是这一位以赛亚里面所说的弥赛亚。那么第二方面，当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时候，我们就表明了其实犹太人一直在等候什么，都等候有一位君王来救他们。所以当主耶稣所行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就是犹太人所要等候的君王，只是当时的犹太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耶稣是他们所等候的君王。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十一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施洗约翰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看一下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哈，当约翰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听见耶稣所行的事情，因此他听见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就派了两个门徒，约翰的门徒要去问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啊，他说，就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当他听见耶稣所行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产生一个疑问，他心里面产生一个问题，你到底是 是不是我们所要等候的那一位，我们所要等候的那一位君王，是不是就是以赛亚书上里面所讲到我们所要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为什么提到弥赛亚呢？其实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耶稣所做的，就让施洗约翰就有一个疑问，就想到你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等候的一位。那么因此主耶稣就回答说，好，所以他们所其实犹太人他们所要等候的君王，或者说他们所要等候的弥赛亚，是要来到来做什么？他们等了那么久，其实他们等了那么久的一个弥赛亚要做什么呢？十一章就跟我们解释到，好，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第五节我们一同到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表明了他是犹太人所等候的这位君王。其实这位君王所要来做的就是什么？瞎子看见，瘸腿的行走，耳聋的听见，死里复活啊，就是什么这些被鬼被鬼捉住的人要得着释放，就是耶稣的医病跟赶鬼。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有弥赛亚所要做工作。所以主耶稣所行的表明他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君王。那么第三点，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表明这一个君王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君王。因为我们通常想到君王大部分你会想到的君王都是暴君嘛，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君王也大部分都是暴君，那要不然就是很跋扈很专制。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要表明出来的君王是一个怜悯的君王。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医治里面，比方说第九章二十七节，当耶稣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就有两个瞎子在那里喊叫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那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提到，一讲到大卫的子孙就表明是什么，君王的身份。所以他们认定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君王。可是下一句话说什么呢？大卫的子孙怎么样呢？可怜我们吧， Have mercy on us，可怜我们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君王是什么？是怜悯的君王，耶稣怜悯。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里面讲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所以这位君王是怜悯的君王。第四点，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时候，就表明耶稣是什么？他是君王，因此他有君王的权柄。哈利路亚！耶稣是君王，他有君王的权柄。那么这个君王的权柄里面，这个君王是能够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医治瘫子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那里怀疑，或者说那些法利赛人在那里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怎么能够说什么怎么能够对那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呢？那么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有君王，他是有权柄，他是有赦罪的权柄。而且当主耶稣这一个君王的权柄被使用出来的时候，会引起当时时代里面很多的疑问，很多的抵挡。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有君王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呢，这个权柄的能力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这一个君王的权柄的能力是可以赶鬼的，哈利路亚，可以赶鬼。所以当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特别在第九章第三十三节三十四节里面，耶稣把一个哑巴鬼赶出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在以色列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事情。法利赛人就在那里说，他是靠着什么赶鬼呢？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嘛。所以你知道王是有什么，有权柄的。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这个君王的权柄是什么，是大过鬼王的权柄。阿们。耶稣基督是君王的权柄，可以赶出鬼来，可以赶出哑巴鬼。那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么还有耶稣的所行的里面，就向我们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哈利路亚，他是上帝的儿子。你知道上帝的儿子哈，在当时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都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犹太人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法利赛人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时跟随耶稣的那一群的群众也认不出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在整个主耶稣侍奉里面，后来我们看到甚至于门徒也不太清楚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一直到有一次主耶稣还问彼得说，也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后面我们会看见有一次彼得主耶稣问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有人说这个，有人说七嘴八舌，最后是什么？彼得被圣灵感动说，你是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那个时候圣灵的感动他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属主的儿女都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我要告诉你，鬼魔魔鬼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其实许多时候魔鬼知道耶稣的权柄，魔鬼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反而是我们这一些人搞不清楚那么你知道像那个马太福音就讲到主耶稣在加大拉的地方，就是格拉森的地方格拉森的地方什么遇到那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这巫鬼在他身上多得不得了被叫做什么群这个巫鬼碰到耶稣的时候跟他说什么呢？这巫鬼在那里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所以难怪在新约里面雅各书也讲到说，讲到什么，我们说我们信神，谁也信
魔鬼也信。
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觉得神也要提醒我们，你真的相信神吗？你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吗？若是你真的信他，也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你就知道他有什么，他有权柄。阿们，他有权柄，这个权柄是魔鬼都害怕的一个权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不怕鬼的人吧是不是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很怕鬼怕鬼，一讲到鬼心里就害怕然后觉得鬼好大我要告诉你，我们神的权柄是大过鬼魔的权柄。阿们，你不要害怕魔鬼，你应该是魔鬼怕你因为魔鬼都怕主。那么你不要害怕魔鬼。我看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我们都很怕鬼那么又怕鬼，又想讲那么听了以后呢，心里又怕那么所以我们要晓得，其实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有这个权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要怕鬼的让鬼来怕你吧让鬼怕你里面那个有权柄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也在这几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在他的侍奉里面，在他医病赶鬼里面有一些的原则跟方式，我相信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医病赶鬼在侍奉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一个接纳的主，耶稣是一个接纳。好，那么这一个接纳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接纳是犹太人耶稣接纳，外邦人耶稣也接纳。所以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请求耶稣，问他说你肯医治我吗？你可不可以医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肯。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第一个被得医治的人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为什么呢？特别记载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呢？因为大麻风在犹太人的习俗传统里面是称为什么？是一个不洁净的人而且还要什么身上挂个牌子，我是大麻风，要跟别人怎么样隔绝起来的人。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接纳他，他是犹太人。阿们，哈利路亚。耶稣 他接纳所有的人，他接纳犹太人。我觉得这边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一个在马太福音里记载的是一个犹太人大麻风，一个不洁净的人得医治。第二个他提到的一个得医治的人是什么？是一个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当他讲到百夫长仆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百夫长，耶稣说什么？我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看见有人有这么大的信心。可见这个百夫长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不是。他是不是犹太人呢？不是。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我们看见外邦人、犹太人，耶稣都接纳他们。大麻风不洁净的、有罪的人，耶稣接纳他们。那个女人跟小孩，耶稣都接纳他们。所以在主耶稣的医治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什么？接纳所有的人。所以圣经上也多次提到，好，那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主耶稣所接纳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啊，那么有的时候有人会问我说，哎，师母啊，那个人不是基督徒，他身上有鬼哦，那他可不可以被祷告？你说他能不能被祷告呢？当然可以被祷告哈、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分类出来哦，他没有信主，所以他身上有鬼，不要为他祷告哈、哦。我们要为那个我们那个属主的儿女祷告。No。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太奇妙了，所有的人主耶稣都接纳哈、哦。那个不管他的身份、他的地位，耶稣通通的接纳。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特别耶稣说：“哈，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招罪人啊！”主耶稣可以跟税吏一起坐席，他跟罪人一起来坐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接纳的主，耶稣是一个接纳的主。那么，这也就是帮助我们去思想哈。我们要学习啊，主耶稣的心胸，我愿意去接纳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哈。那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少，不管你觉得你自己那个有多少的恩赐，那我觉得一个接纳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医治哈。那么求主让我们能够接纳在我们生活周遭所有的人。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医病赶鬼的时候啊，耶稣常常所用的就是用他的手来触摸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看见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当耶稣看见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什么？伸手摸他。所以主耶稣用他的手摸大麻风。你知道这个伸手摸大麻风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大麻风是一个传染的疾病，又是一个不洁净的疾病。那么如果我伸手摸他啊，心里就会害怕什么呢？这个大麻风传染到我身上来怎么办呢？但是他什么？却是什么？用手伸手去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那么我们也看着主耶稣用他的手摸那个瞎子的眼睛哈，他一被耶稣摸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眼睛就明亮了哈。我们也看见耶稣用他的手哈，看见那个彼得的岳母生热病躺在床上，耶稣就用手一摸，他的热怎么样就退掉了。那么耶稣也用他的手看见那一个女孩子，12岁的女孩哈，已经人家看已经死了，躺在床上，可是耶稣用他的手把他拉起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用他的手去服侍人。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们都有手，对不对？那么主的心意里面也要我们怎么样呢？用手去服侍人。所以马可福音最后里面讲到什么？你手按病人，信的人啊，要讲信的人手按病人怎么样，病就要好了。所以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来，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手常常伸出去为别人祷告？那我想在这里就碰到一个问题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手不太敢伸出去，我们可能有几个拦阻。第一个拦阻呢，可能觉得我的手没有能力哈，所以我们不敢把手伸出去。那还有一个拦阻是什么呢？我很怕我的手伸出去的时候我自己就遭殃了哈。那么那个人的鬼到我身上来怎么办？那个人的忧郁症跑到我身上来怎么办？那个人的疾病跑到我身上来怎么办？所以我们常常在伸手出去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恐惧，有惧怕，有一个 拦阻在那里。但弟兄姊妹，我要再一次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来。哈，你知道伸手出去有几代表几方面的意思？第一个，这是主的命令。哈，这是主的命令，信的人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所以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教导，我们伸出手来。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是表明一个接纳。一个大麻风的人知道耶稣愿意把手按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被接纳。所以这个是伸出手来是一个接纳，我接纳你，我接纳你。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光照着他眼睛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瞎了。当时神就差派亚拿尼亚去为保罗来祷告。亚拿尼亚心中也害怕啊，他说什么？这个人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那我去不是遭殃了吗？可是神说什么？你去。所以亚拿尼亚去的时候，圣经上跟我们记载，他就按手在保罗的身上，对他说什么呢？弟兄，弟兄。所以这就是一种接纳。所以我们按手出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接纳。那你说那个人的鬼跑到我身上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用害怕。好，你身上有权柄啊，那个你奉耶稣的名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权柄就在你身上了，不需要害怕。所以呢，而且你要知道，其实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不是只有用嘴的耶，耶稣好多次都什么按手在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鬼就出去了。所以你按手是有大有能力的，是一种接纳。我们看见讲了第二个，按手是一种接纳。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按手是什么呢？按手哈，按手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讲到哈，他说虽然第六章第一节讲到说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好像什么什么，其中提到什么按手之礼，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哈。那么我们就看见按手是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哈。那么有很多人呢，我们都不太明白，按手，我们觉得说按手那大概是牧师师母才按手啊，或者这个人已经属灵里面经历很深的人才按手。我刚刚信主，我可以按手吗？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愿意按手哈。那么第四，按手里面是一种传递哈，传递那一个医治的膏油。这一个按手的时候，我们是传递一个祝福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按手祝福。耶稣把他的手放在小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就按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所以这个按手里面是一个祝福哈，是一个祝福。按手也是一个恩赐的传递。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哈，他说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哈，要把我身上的恩赐传递给你们。所以按手的时候是可以传递恩赐的。那么保罗也对提摩太说哈，那过去呢，那些长老们按手在你身上的恩赐要如我一样的眺望起来。所以我们看见按手是一种恩赐的传递哈。好，那希望大家记住，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手怎么样伸出去，特别在你的小组里面学习伸出手来，用我们的手去服侍别人哈。好，第三方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服侍的里面，主耶稣用他的口，用他的话语，好，话语带着能力。主耶稣的一句话就医治了那个病人，主耶稣的一句话就能够把鬼赶出去。主耶稣在他的侍奉里面用他的口，用他的口。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口来把医治能够带给别人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口，我们要来做传扬的工作。那我们口中的祷告，我们口中的话语可以使人得到释放，可以使人得到医治。那么耶稣用他的口，那么这个口呢，我觉得就是口里所说出来的话哈。现在我们来讲，最好你口里所说出话就是圣经上面的话语哈，那就怎么样大有能力。那我就想到这一个礼拜，我礼拜三早上 在一个姐妹小组里面服侍。那我就想那天我在那个姐妹小组里面服侍为祷告的时候，就是圣灵就感动我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宣告啊，就从口中的话里面我就想到圣经上面讲到，因为那个姐妹她的孩子有一些的难处，所以我就是在祷告里面就想到圣经上面讲到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啊，她把她孩子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其实她孩子并没有来，她只是什么，她说求主去，她说我的女儿啊被怎么样，被鬼附了，所以求耶稣去医治她。所以那天我就用这一段经文的话语就为这位姊妹祷告，求神要把那个信心给她，她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那个儿女的饼。那我就发现说，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来侍奉的时候，那一个人就要得到最大的安慰，也得到极大的释放。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口中的话语，而且这个话语是出于上帝的话语，就是有能力的。阿们，就是出于神的话语，就是有能力的。那上个礼拜我还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要为一个 LA 的师母祷告，你们回去我为他祷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他祷告。那我就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就是有能力哈。虽然现在的状况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大的一个什么改变，但是我要讲说礼拜天，对，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师母，我就问他说状况怎么样，你今天去看医生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发现当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啊，话语里面就有极大的能力，就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所以呢，他礼拜一跟我讲话的时候就跟上个礼拜五完全不同。上个礼拜五是以泪洗面，整天没有办法。但是礼拜一他跟我说，到最后他讲一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他跟我说，他师母啊，他说我相信，好，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他说我相信哈，他的那个教会都是年轻人，所以那些年轻人都在为他用禁食祷告。所以他最后他说，他我相信哈，神的全能在最后一分钟他都可以使这个 baby 来长大的。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宣告上帝话语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能力。也许那个结果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但是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极大的释放跟自由。阿们，哈利路亚，就可以不再被捆绑。所以我请大家继续纪念这一位年轻的师母哈，为他祷告，为他的腹中的胎儿来祷告。上帝的话语极有能力，让我们一句话语出来，我们就看见医治可以发生，还有魔鬼就可以被赶出去。阿们哈。然后我们也看见耶稣在侍奉里面，他用他的眼睛哈，耶稣用他的眼，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所以耶稣的眼睛是看得见的，耶稣的眼睛看见那些在角落里的人，耶稣的眼睛看见许多的人，耶稣的眼睛可以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着热病躺在床上。其实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在床上，他根本没有求耶稣医治他。我们读那段经文，你知道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面，他看见彼得的岳母躺在床上，岳母有没有说哎，你来医治我？没有，连彼得都没有这样子说，耶稣啊，你来医治我的岳母，是什么样？耶稣主动的看见。阿们。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主，他的眼睛是主动的看见，他就主动的去提供一个恩典哈，给这些人。所以耶稣的眼睛看见彼得的岳母躺着，还有耶稣的眼睛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这几章经文里面讲到第九章的时候，讲到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城里的时候，有人把一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来。你知道耶稣的那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是因为耶稣看见他 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侍奉里面，他用他的眼睛，他去看见，他去关注，他去去怜悯这些人。所以耶稣用他的眼睛。那我顺便提一下哈，就是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在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特别在做医治赶鬼祷告的时候，其实我鼓励你睁开眼睛看哈。那我为什么要睁开眼睛看呢？一方面我们要看上帝怎么工作的。大家都闭起眼睛来的时候呢，什么都没看见，神的医治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哈。所以用眼睛看，睁开眼睛看，那看上帝怎么行工作，行神迹奇事，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还有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有没有仇敌的工作在这里哈。所以我们用眼睛看，你知道我们许多时候在侍奉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看见，有时候可以感觉得到中间哪一些恶者的工作。所以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你可以有分辨的能力哈。还有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我们来到我们面前这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用看。那么这个看不是没有信心的意思哈，因为圣经上说什么，你不要凭眼见，你要凭怎么样？凭信心。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在医治的侍奉里面的这些的看见，不是表示你没有信心，我们乃是要看什么？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从我们的看见里面有我们的怜悯出来，有我们的爱可以被释放出来，能够有分辨的能力可以出来。阿们。所以用我们的眼睛来看。我觉得这个看也表明什么？我们需要经常观察哈，观察我们周围的人。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小组查经里面查到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水变酒的例子哈。其实在那一个例子里面，我这几天在思想的时候，我一直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其实在这一个神迹的发生哈，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谁呢？就是耶稣的母亲，就是耶稣的母亲。他看见这个筵席里面没有酒了，你知道这么多人在参加那个婚宴哎，好，没有酒了是事实，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婚礼当中，但是唯有耶稣的母亲有感动嘛，唯有耶稣的母亲有反应嘛，他看见他们的需要，他看见他们没有酒了，所以他把他们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说，儿子啊， do something 哈，做一点事情吧。是什么？是因为耶稣的母亲看见这样需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周围有很多事情发生啊，我们就好像没看见啊，看又好像就是都在你前面，你就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把别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今天神要我们看，你可以看见人的需要。我经常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些许多的人，看见许多人的需要哈。虽然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求你开广我们的心胸，给我们有一个看见。那也看见主耶稣的耳朵能够听哈，他听大麻风的人跟他说话，好，他听那个瞎子对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的耳朵听人对他说，听他们心中的心声，听他们口里的话语。耶稣的耳朵听血肉妇人告诉他，一五一十的把他所有的实情，过去的事情都告诉耶稣。所以主耶稣的耳朵是能够听见的。今天也要求主给我们愿意学习，能够聆听，能够听见那一些痛苦人、有需要人他们的心声、他们的状况，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么主耶稣每一次的侍奉里面，他就是有怜悯的心就发出，所以他是用心来服侍啊。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怜悯的心就发动起来。还有耶稣用他的脚来服侍，我特别要讲到耶稣用他的脚，因为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耶稣在他的时代他是用走路的，走遍各城各乡，表示主耶稣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把医治带给人，走遍各城各乡。主耶稣还有他看见许多的人来跟从他的时候，他就说他还甚至于有些人跟他说啊，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就好了。可是主耶稣说什么？我还有很多的使命是在 别的地方也有需要，耶稣就愿意到那边去。所以主耶稣的脚，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的脚是什么？传福音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耶稣用他的脚是走遍的，是到处去的，好，不是只有在家里医治，等人家来找我祷告。主耶稣的脚是走出去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走到医院里面，我们可以走到邻舍当中，我们愿意走出去，好，那让我们的脚愿意出去。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哈，那个我们同工们哈，我们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不管是做小组长也好，是区牧也好，啊，让我们勤快一点，让我们把我们的脚可以走得出去，踏出去哈。那我还记得前几个礼拜啊，有一天我跟牧师就听到教会有一就是有一个弟兄在医院里面。其实今天早上大概在即时新闻你们也看到，就是需要捐那个骨髓哈，所以我们就到医院里面去看这位弟兄，也为他做祷告。那天我们走到医院里面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后来出来的时候，哎，刚好就在医院里面就碰到另外一位姐妹，她是一个护士，她看到我们去的时候就非常的高兴，她说，师母啊，下次你们再来医院为人祷告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一定要叫我，她说我就在这一层楼是护士。哎呦，我那时候心里就很感动哈。你知道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脚踏出去走出去的时候，你会看见神预备很多的环境。那天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那位姐妹在这个骨髓的这个病人旁边，是那个医院里面的护士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又有一个人在医院里面，所以这个护士就可以为人祷告，哈利路亚，他也有这样子一个心哈。因此我们看见说，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见证。那么当主耶稣在那里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到的那个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清心人是有福的，好，我们就看见真的主耶稣就让我们看见他所做的工作，他的脚中所踏的地方，连续就带给人那个安慰，就带给那些哀恸的人，阿们。所以让我们的脚能够勤快的能够走出去。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他侍奉的里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主耶稣用权柄，弟兄姊妹，拿出你的权柄为人祷告，拿出你的权柄，神在你身上的权柄哈，来斥责那些魔鬼的工作。甚至于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服事里面哈，连自然界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服下来了，哈利路亚。权柄，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可以对风哈跟海都斥责，让他们能够降服下来。圣经上说风跟海都听从了耶稣，所以耶稣用他的权柄。今天我们需要用权柄，用神所给我们的权柄，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君王的儿女，你有权柄，用权柄来侍奉哈，你就可以不用害怕。那我就想到权柄的时候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说使徒行传里面哈，彼得在那里宣告说什么，主耶稣也这样说，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怎么样，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所以主耶稣身上有天上地下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我们也看见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在那里医治一个瘸腿的病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耶稣的名字里面是有什么样，有权柄的哈。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要把这个权柄使用出来，而且要把它诉说出来，宣告出来。比方说一个人生病了哈，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奉耶稣的名，拿着耶稣基督那个名里的权柄哈，对那个疾病来说话，让那个疾病，让那一个那个病哈，能够顺服，能够降服下来。你奉耶稣的名，你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宣告什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拿着这个耶稣的名的权柄哈，吩咐在这个人身上的糖尿病胃病哈，心脏病哈，任何的疾病都要怎么样？都要顺服下来。 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拿着权柄来说话，阿们，哈利路亚。那我记得上个礼拜三我们在医治祷告聚会的时候，那一天真的很感谢主，神就让我们在在侍奉在祷告里面再一次经历到上帝的权柄。我还记得我们在在那个要侍奉之前，我们大家一起聚集在祷告室里面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哪些疾病可能今天晚上会有哪些疾病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把它说出来。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当天晚上就看见医治在我们当中发生。我就觉得神的灵太奇妙。还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哈，如果那天有同工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说他的左边的肩膀哈，他说已经好久都没有痛过了，但是这两个礼拜痛得不得了，痛得那个从这个肩膀也痛到颈项脖子耳朵那边，痛得那个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后来呢，他就说，他说我可是啊，他说我听过有教导，我想哈，我今天晚上突然痛起来，一定今天晚上有一个人是跟我一样问题的人，左边肩膀后边疼痛哈。他就这样子说，那我们那天晚上我们说我们就要为这样事情祷告。所以呢，等到礼拜三晚上，我们就把它写出来哪些疾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左边肩膀哈，后面这样子疼痛，把它写出来。所以牧师就把它宣告出来，那么就好多人到前面来哈。奇妙的就是神的工作哈，神的心意一出来的时候，全部都会归位哈。那天晚上呢，太奇妙了。我们这一位疼痛的弟兄，他刚好为一个人祷告，那个人就跟他的状况一模一样，左边肩膀疼痛哈，所以他为他祷告完以后，他自己好了，那个人也好了，哈利路亚，神预备环境。还有奇妙的是，这位弟兄他在疼痛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天叫做先知医治祷告聚会，如果你有参加礼拜三晚上，很奇妙哎。我们那个先知哈，我们教会有个小先知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呢就在先知信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个姐妹叫他站起来哈，那个姐妹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先知信的话语，其中有一项就跟他说，哎，姐妹，你丈夫的身体不大好哈，他说你先生的左边肩膀哦后面在疼痛。哇，这个姐妹就掉眼泪，因为这个姐妹的先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先生，我们那个小先知也不认识他，就跟他讲。所以你知道，我们认识这个姊妹，认识这个弟兄的时候，我们说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所以那一天晚上，我们就看见上帝的话语出来，上帝的权柄跟能力释放出来，医治就在我们当中发生，哈利路亚。所以下个月的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我们要看神在我们当中所要成就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权柄，好，求主让我们能够用权柄来斥责，也用权柄来宣告。好，那我也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权柄是我就想到礼拜三的时候哈，那天早上我也在一个聚会里面来服侍。那天早上在服侍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那个，其实在服侍当中在服侍之前，在那天聚会里面就有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哈，就参加那个聚会。他聚会的时候，他还吃饭的时候还坐我旁边跟我谈，他说刘师母啊，我来教会大概一两个月了哈，那我是不信的人，我来教会是很特别的，因为我是在什么，他就讲跟我讲他一大堆的梦哈，在梦里面，所以他来教会。但是他来教会以后，他说但是我是不信的啊，他先跟我说我是不信的哈，他说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有神哈，我是不信的。然后讲一讲又觉得不过我有做过几个梦，所以在梦里面又觉得好像有神哈，那么又觉得没有神哈，反正我是不信的，我没有感觉到有神的存在，好，就跟我讲了这些，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不信的。但是在那天我们聚会当中的时候呢，那就有一位姐妹哈，她是上班族的，那因为她身体上有个特别疼痛的地方，所以呢，她就趁着 那个空档的时间，因为他知道我会在那个聚会里面，所以他就特别跑来希望被祷告，所以我就在旁边就为这个姐妹祷告。那就知道说原来他大好像两年多前吧，生孩子的时候他的骨盘脱臼，就是那个就裂开来哈，那就一直有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疼痛。那么已经好久没有现在可以走路什么那些都可以，但是就是说经常会有一点疼痛。那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侧身的时候哈，他整个的骨盘咔一声哈，所以又开始疼痛，然后天天就去看那个什么chiropractor 这些做物理的治疗，非常的痛，所以他那天就跑来。那跑来的时候呢，我看见他的时候还跟他说啊，你先坐一下，我等一下为你祷告。他说我不能坐，他就痛到说他根本不能坐，他那个骨头就是撑。就是不能够坐在椅子上面，就很严重。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个姐妹来祷告，感谢主哈，真是奉耶稣的名。所以我说，主耶稣的名大有权柄，你要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我就奉主的名来祷告，为他做长短脚的祷告，为他做骨盘的医治的祷告。那么感谢主，神就立刻在那个时候就显出他的恩典跟能力，他就当场就说不痛了。哇，那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在那一天呢，就更多的人就很想被祷告哈，就这个人要被祷告，那个人要被祷告。那么就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工作。那我就刚刚讲到那个不幸的那个人啊，他看到这个人得医治，那个人得医治，他觉得太稀奇了，他就开始掉眼泪，就一直掉眼泪哭。然后他就说，那我也很多问题，可不可以为我祷告？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就为这个姐妹祷告哈。那为她祷告的时候，她刚好她也是左边的肩膀非常的疼痛，手没有办法举起来，所以已经长期这样子。那我就为她祷告啊，我说那你先把你的手伸出来。他们把她手伸出来的时候，一看她的手啊，大概有这么多 2 inch。就是左边的手就比右边的短了 2 inch。 每一个人都看见，他自己也看，他说怎么搞他手会差那么多。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真的就是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哈，拿着神的名的权柄为他祷告，吩咐他的手能够对齐，能回到正确的位置哈，立刻就看到他的手哈就长出来，那就好了，哈利路亚。他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那我觉得感谢主哈，这样子一来他真的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所以呢，后来他就感动到是他提议的，他说那师母，你刚刚为我们这么多人祷告，那我们现在也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就在那一天里面，他愿意哈来为别人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上帝的权柄的能力是何等的大，阿们，哈利路亚。神的名是有权柄的，感谢主。那求主真是，所以你知道吗，为人祷告是一个极大的喜乐，而且是一个经历神的机会哈。那你多为人祷告，你就多看见神迹，阿们，哈利路亚。那么不过当主耶稣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侍奉里面有几个有一些的阻力。那么第一个阻力呢，我要讲的就是耶稣被围绕被包围哈。那么所以呢，在圣经上面说耶稣被围住哈。那比方第八章18节啊，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说渡到那边去。你知道我们有许多时候在侍奉当中可能会被围住，那么被围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当然了，如果以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被人围住，我们大家就很得意了，哎呦我有能力了，我怎么样。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子，当他我们看发现这也是一个阻力。为什么？这些围住的人就是要拥护耶稣做王嘛，好，所以主耶稣怎么样，要渡到那边去。主耶稣有他的时候，主耶稣有他的侍奉，像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查约翰福音2章里面讲，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中那个包围那个粉丝团呐，哈，可能是你的阻力，让你不能够往前，让你不能够再跨出一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危机，那我们我们要了解到，不要上了那个这个 这种骄傲啦、自鸣得意的这种危机的里面。第二个，在耶稣的侍奉里面的阻力，就是他被拒绝。你想看那个在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在这边讲是加大拉哈，被鬼附的那个人，鬼从他身上赶出去，赶出两千头猪哈。这是多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也在这一个耶稣赶鬼里面就看见，在当时的那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所注意的是两千头猪很贵耶啊，他没有注意到是那一个人被释放的宝贵，所以他们要求耶稣说什么，离开这个地方。哦，我想有很多的时候，有些人的拒绝是因为有自己的私利在里面哈。那么主耶稣被拒绝，那么当然主耶稣被拒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传统宗教的束缚。那么当时的法利赛人，我们看主耶稣被拒绝，或者是说耶稣被反对或有阻力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就是传统宗教的束缚。法利赛人在他们根深蒂固里面认为税吏是罪人，所以耶稣怎么可以跟有罪的人一起吃饭呢？哈，法利赛人，我们看见他们说吃饭怎么可以不洗手呢？哈，这是传统的束缚。还有法利赛人在传统的束缚里面，有一个却是跟约翰的门徒们是相同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呀？他说禁食哈，他说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经常怎么样？经常禁食，可是耶稣跟他的门徒怎么都不禁食呢？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那我也要从这里特别讲，你不要以为赶鬼非要禁食不可，哈，其实啊，你要去赶鬼的时候才来禁食，已经 too late 了，来不及了。禁食是你平常的功夫，你常常禁食祷告就有能力。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你 focus 在神的身上，哈，不是说赶鬼要禁食。其实禁食祷告是要让你有更大的信心，阿们。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赶鬼的时候都没有提到禁食啊。圣经上讲到耶稣的赶鬼医治的时候，常常是什么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他不是真的不是特别去禁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特别讲到法利赛人觉得说你没有禁食怎么能够做这些事呢？但是耶稣说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面，耶稣是那个新郎，新郎在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禁食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也许许多时候传统的宗教也是我们的一个束缚啊。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哈，那么今天我们都是属主的儿女，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在我们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些教条，一些的规格，说不定成为别人的一个拦阻。所以要让我们有什么有宽广的心哈，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们也可以按照神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来做，那么不要被那个教条所拦阻。所以有的时候我去一些地方，人家会问我说刘师母，请问你灵修祷告的时候要几分钟读圣经，几分钟唱诗歌，几分钟祷告哈。我跟你说这没有一定的，对不对？这我们不是在教条里面，不是一定五分钟祷告，五分钟敬拜，五分钟怎么样，这不是一个条文的规定，乃是怎么看我们的内心哈。那我们一个人今天我们要领受这样子一个医治的恩典，领受这个释放的时候，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要进前来。所以我们在这几章里面，我们都看见，比方那个瘫子哈，就被抬到耶稣的面前来。长大麻风的人啊，他来敬拜耶稣，对耶稣说：“主若肯，就可以叫我得洁净。”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喊叫说：“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我觉得近前来到主的面前，要有一个迫切的心，渴望的心，我愿意来。那我们来不但是来，第二个我们所看见你要领受的时候，你要敢跟神求你主的医治，求主的怜悯，好，要敢求。第三个我们看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信心。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血漏妇人，耶稣对他说什么？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好，我们看见那个百夫长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所以信心很重要，你必须要相信神能神肯。好，那么还有第五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看到这里面所提到的神迹里面，好，都有提好几个地方都提到他们是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因此在一个领受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的帮助。这个人的帮助是有人愿意把病人把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所以那四个人抬着摊子去，那些很多有病的人，那个哑巴鬼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需要有人愿意成为那个管道，好，我们需要有像百夫长一样这样子人，我的仆人病了，请耶稣来医治，阿们，哈利路亚。他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他看到别人的需要。那么在这些领受医治里面，当你好的时候，我觉得主耶稣也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要去给祭司查看。所以那个大麻风，耶稣就说什么，你要去给祭司查看。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去给医生检查一下，所以如果有 X-ray 拿一张 X-ray 出来也没有关系，要去什么给医生查看啊。不但给医生查看，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在这里教导什么要献上礼物。你知道这个献上礼物的意思当然有两方面，一方面物质的礼物讲到奉献啊，献上礼物。那另外一个献上礼物就是要有感恩，要有感恩。所以我们基本上说，我们可以说是要有感恩的奉献，献上礼物就是要有感恩的奉献。那第八个就是愿意做见证，好，那个见证来告诉别人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告诉别人。那么这个做见证不但是告诉别人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这个见证里面也帮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愿意有一个行动的行动的配合。主那个彼得的岳母，当他耶稣医治他，他好了以后，他马上圣经上说什么，他就起来服侍。这就是做见证的机会，用他的服侍来见证神在我身上已经完成就了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那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下礼拜再讲一点点下礼拜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在这里实在献上满谢的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极其乐意把医治带给我们。主你是怜悯的主，主你看到许多人哦，主在困苦流离，许多人在疾病当中，主啊你就愿意成为他们的医治。主，我们今天早上要求你哦，主让我们读这一些的经文，主我们不是一个白纸黑字，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哦，主啊把那样子一个耶稣的心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有怜悯的心。主我们求你将那个耶稣的眼给我们，能够看见人的需要。主我们求你哦，主让我们有耶稣的手，常常愿意把我们的手伸出去为人祷告，让我们的手能够来扶持那软弱的人。让哦，主啊也求你给我们那个愿意的心，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医治。哦，主啊我们就是求你今天早上你来激励我们，就让我们真是读了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起来行，我们愿意起来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医治者。哦，主啊，成为哦，主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领受医治的人。主，我就求主你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也多多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扎根。好，让我们口中来传讲你的话，宣告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哦，仇敌撒旦就在我们当中，不能够控告，不能够欺骗，也不能够做击打的工作。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主，我现在奉主耶稣名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哦，主，我们把手举起来。主啊，我求主你的恩膏在他们的手中。主，让他们凭着信心按手为人祷告的时候，看到神迹奇事可以在他们眼前发生。主，我求你今天就帮助我的姊妹，帮助我的弟兄起来为人祷告，按手出去，伸出手来就看见医治神迹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奉你的名，现在在我们的当中身体上有疾病的，按手在你身上伤痛的地方，哦，主，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在 在肩膀上的疼痛离开，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在那手肘上那个关节里面有发炎的地方，那个肿胀要退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那个腰椎骨要直立起来，哦主啊，那个肌肉韧带筋腱回到正确的位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在我们心中的黑暗、心中的郁闷、那个论断的心要从我们中间被离开，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名祝福我们当中有一些肠胃上面哦，主有酸碱不能够平衡的，有胃酸很多的哦，主那个酸要离开哦，主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我们当中，主血液循环哦有需要被更新的，主啊求主你触摸他们，主在我们当中有血肉毛病的，主啊奉主耶稣名祝福我们的姊妹要从那个血肉里面被释放出来，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的、哦、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宣告耶稣的得胜，宣告主耶稣、哦、主我们奉你的名祷告，我们要经历医治，谢谢主，因为你已经代替我们的软弱、哦、主啊你已经担当我们的疾病，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